我想说啥来着？
跟好不好看没关系。因为讲面试，感觉我操，这个人为什么一直在面试？一直在面试，
不是，你就是一直在面试。
干，我就天天在上面看做饭和修脚，我就这么。
我也看，我也看。
对，就是
女的永远在觉得自己这不好那儿不好，男的就觉得哦牛逼，老子最牛逼。那我说了，
你说可以，你说可以。
大家好，欢迎来到几乎正常。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更之后，我们今天终于要录播客了。
好久不见大家。
偶像，请问你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录播客？
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是有想做一个年终总结的东西，而且这个年终总结在我们还没开始录第一期播客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了，但是真的到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预判到了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形式会去盘点2020年，然后我们发现其他播客已经盘点够了，我们还做什么呀，我们就这吧，然后就给自己放假了。对
这本来那期播客是我们最开始就是创建这个播客之前最看重的一期吧，可以说是
对
一期最看重的一期之一。
对，
但是没关系，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是吧？
对啊，所以就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我们在抖音、快手等等这些短视频软件上面的一些观察。
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看到的一些推送到的一些信息流吧，其实都是非常固化的，你可能只能看到你这个圈层里面或者是你想看到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女权这个东西已经在微博或者豆瓣上面吵得天翻地覆了，就很多人都已经觉得啊，女权是不是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当你打开了抖音或者快手，你会发现那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态。有些很有意思，有些我们也会觉得哇这也行，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这些抖音快手上面的这些生态。
其实最开始第一次下抖音的时候我是非常抗拒的，因为当时觉得这个软件真的好吵，它一直因为它抖音是那种我不用点它自己每次滑到一个视频它自己会播放的嘛，然后抖音上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就觉得大家都在扯着嗓子说话，大家总是那种有一种非常亢奋的一种形态在跟可能镜头那边的人交流，就是最开始我特别不适应这一点。
对，其实快手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看吃播，然后所有的快手吃播基本上都是那个老铁们，我干了，然后就开始吭哧吭哧的吃。就是他如果是一个细嚼慢咽的状态，你会觉得这个人吃的好没意思。然后下面的评论会说：“哎，你这个人怎么吃的不香啊？你都不大口嚼。”所有人都是一个非常，卖力的状态，就是一种卖艺的一种风格。
我就会觉得这种感觉像是这种超亢奋的这种状态，会让我觉得有点恐怖哎。正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吸收可能更多、更复杂、更深的消息，你更多的这种信息，你才会去不断的用这种非常简单直白的刺激去取悦大众吧。
我的理解是，可能一个抖音或者快手的视频，它很短，它再长，它也不可能说长过3分钟，所以它就必须要用一种非常强刺激的方式去吸引别人的目光吧。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温吞的、没有任何精神刺激的状态，可能就不会留住那些受众。
对，而且这上面的视频其实它重复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抖音上特别流行一个什么一个舞蹈，就是摸腿下摆头起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但我相信观众里面应该有人看过。这个，
是听众，是听众。
对，但是就是这个视频呢，我比如说我刷到了一个。然后我就会刷到无数个大家都在跳这个同一个舞，当然这个跳的可能是具体，有的跳得好，有的跳得可能一般，有的可能就是来搞怪的。但是这个东西会无数次重复，然后还有另外，比如说一些变装的视频，没有任何，我不知道到底重点在哪儿，就可能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一个，就是一个女生可能躺，就是坐在椅子上，把两只脚放在她的那个桌子上，就是架在那儿。然后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可能从穿着一个睡衣有点邋遢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女神一样的那种形象。
就是其实是满足了一种反差感的幻想吧，就大家会觉得哦，很期待这个变化这种感觉。对，其实快手也是这样的，就因为我刷抖音刷的比较少，我刷快手比较多，我特别喜欢在快手看那个吃播和修脚视频，完了，这太暴露了，这一点也
修
不尊
脚
视
视
女人。
频，
对，哎，你知道吗？看那个超级超级解压，就是那个把那个甲沟炎的那个指甲给从那个脚趾里面给修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大狂，就那种感觉。然后，其实他们也是非常重复性，就比如说那个吃播，所有人都会去吃那个一种羊肚包脑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会去吃猪大肠，还有什么羊肠，就捆起来的羊肠，还有猪蹄啊、肘子这些，就是什么肉大吃什么，然后会去完全去吃肥肉，就喝油那种感觉。然后当我第一次刷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哇，好喜欢吃，好美味。我自己吃不到，我看这些人吃也很爽。但是当他去给我推这些一样的视频，重复给我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怎么又是这个？能不能吃点别的？那这些人他平常不吃别的饭吗？他不吃点家常菜吗？这些就完全没有。就我其实是想看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们不会给我推。然后我就在想，这一方面也是一种大家觉得，哎，这个火了，那我也能做，这个有先验经验，所以我做这个也一定会火，我不用动脑子，它火了我也可以，是有受众的。可能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算法吧，我觉得这个算法绝对要背锅，就是它会给你推一样的东西，所以大家就去做一样的东西，即使观众觉得审美疲劳了，但是算法又不给你推别的，那我就只能一直看，对。
对，这个我最近也发现了，因为我发现，就我们俩各自做了一份提纲，就是讲了讲自
对，
己对于短视频的观察，然后发现你刷到那些我都没刷到过，
对，对，就是
就。
挺神奇的。就是，我和蒋老师在做这个题的时候，我们就去先各自做了一份提纲，然后我们去对这个提纲的时候，发现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交叉。可能我们想要讨论的议题是很相似的，但是我们刷到的视频基本上就没有一样的，所以就还蛮神奇的，挺好玩的。
对，我不知道这个算法，我是应该说它是高级呢，还是说怎么样？就是它太精细了，它很快，我觉得哪怕我今天就点了一个赞，它迅速就能做出反馈，然后迅速调整给我视频的这个方向，然后它就是会不断加深你对同一个话题的一个固有的认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可能我有一些想法是这样的，那它永远给我加深这个想法，它不会给你提供一个会挑战你的另外别的可能性的，或者说去拓宽你的思维的这种视频，这种信息，嗯。
对，然后我其实也在网上去看到一些人说，我其实不想看这些美女换装什么的，我就想看猫猫狗狗。然后他就说他会去训练他的算法，去给自己推一些猫猫狗狗的可可爱爱的视频。然后我就在想，训练这个词其实并不是你去训练算法，是算法训练了你，因为他总是会给你推你喜欢的东西，他去一点一点去。塑造你这个人的形象哦。今天他喜欢这个柴犬，明天他喜欢什么？这个小猫咪就喜欢那种刚生出来的小猫咪，那就会一直给你推这种一样的东西，然后去塑造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人去训练技术，是技术在改造人，这点其实是还蛮可怕的。
其实我就想说，小猫咪真的很可爱。
啊，小猫咪是很可爱，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在看小猫。
对，但是我在看小猫小狗的时候，其实它也会给我推一些有一点奇怪的视频，就是我看到好多人，我刚开始以为只是一个个例啊，就是可能这个人对他的猫就是那种比较整蛊性质，他会给他的猫闻臭豆腐，然后他的猫会因为完全的生理反应做出来像人一样的那种呕吐的那种动作，然后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猫竟然跟人一样，它会吐诶，它闻到这个，很臭的臭豆腐，它会做埋屎的动作，它好搞笑，但是我觉得猫想要吐的时候，其实它并不开心，它很难受的。后来我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流行趋势，就很多博主他都会给自己的猫闻臭豆腐，然后去拍下来，甚至用慢镜头去记录这个猫它闻到臭豆腐那一瞬间，那个呕吐的画面，而且能看得出来，他应该给猫拍过好多次这种，因为这个视频他可能从多个角度慢镜头去记录了这个猫闻到这个呕吐的这个画面，那一定是拍了很多次，他让它闻了很多次，我觉得这对猫来说，它就太博眼球了。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视频。是一个抖音上面的，说，这个人他拿了一个假的狮子，就很大的一个假的狮子的玩偶去吓自己的狗，然后把这个狗都吓得大小便失禁了，就感觉跟那个让猫去闻臭豆腐是一样的，他没有把宠物当成是自己的家的一份子，或者说我很爱我的宠物，他就是把宠物当成一个来赚钱或者博眼球的工具，我甚至觉得这已经是在虐待动物了。然后，我刚开始也以为他可能只是一次这么，然后后来点进去这个人的主页，发现他几乎所有的视频都是在吓他的狗，就是比如说拿假狮子吓狗啊，拿假老虎吓狗啊，然后拿什么电动老虎啊，然后拿一大波假老虎去吓狗。然后下面的评论也很有意思，就有人会问。他说："哎，这个狗又没有见过老虎，它没见过狮子，它为什么会害怕这个老虎或者狮子这个玩具？难道是因为你是训练它了吗？你是把它给训练过了，还是说你是剪辑过了？"那我就觉得很搞笑，你又没见过鬼，你是不是也怕鬼？不是，这怕这个东西，它有什么说训练不训练？它就是条件反射的害怕呀，它就是害怕比它大的东西，这很难理解嘛。我觉得这些人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会问出来这种问题？
哎，我经常会看那些抖音视频下面的评论，尤其是我很想吐槽的那些视频下面的评论，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天呐，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
对，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快手其实很聪明，就是他一开始，大家觉得快手很 low，但是在大概就是去年或者前年，他们开始改变策略，就是说 你看到的这就是中国，中国就是这样子的。那一旦把这个大帽子扣上之后，那大家也会觉得，哦，我看到的就是中国，在观察中国，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的一大部分人就是这个状态。然后，其实他其实是在把自己快手这个形象从一个很 low 的状态再往上提。但是同时，他也表明了你，如果我们觉得有一些，比如说虐狗啊，或者说是很奇怪的视频，我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中国的现状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在推卸责任，哎，就是这个不赖我，这事儿
对。
就是事实就是这样的。虽然我跟我的企业文化、跟我要宣导的东西没有关系，我只是呈现了这个事实，哎。
他们可能出发点是好的吧，就是想去营造一个比较观察中国的一个形象，就是，这快手的这个 slogan 咋说的来着？拥抱每一种生活，就是你看到的每一种生活都是中国人的生活，它不存在什么 low 或者是很高级，就是我们只是在呈现它，而且这每一种生活可能都很有活力，很好，因为快手的宣传片里面就是一种大家都很积极向上的那样一个状态吧，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打法很聪明，从一方面来说，他很聪明，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反映了你看到的这些你圈层之外的东西，其实就是大部分人的现状。
对，我来说一个我最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秀恩爱的一个流行的视频吧，就是最近我刷到了好几条，都是说，一个就是穿性感的衣服出门看看男朋友，或者说。老公的反应，然后我看到好几个视频里面都是可能女方这边穿了一个吊带裙子呀、紧身的连衣裙、短裙这种的，然后告诉她老公我要出去了。然后这个里面观众期待看到的这个视频传达出来的东西是她男朋友或者说她老公是生气的，或者说也不是说生气吧，或者是不太高兴，会问她你去干嘛，跟谁这个不好吧，或者我跟你一起去，或者不要这么穿，这么你在家穿给我看可以，就这种表达，在这种视频一般点赞的评论和点赞和评论的数据都很高，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样是特别甜的。就这是一种秀恩
对，
爱的方式。
我也看到过这种视频，而且，其实，在小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可能对于，性别关系还没有这么强的意识的时候，假如你的男朋友告诉你说，哦，你不要穿这么短的裙子，或者说是你不要穿这个吊带，我会不高兴，或者说我不想你露这么多，可能一个学生，一个大学生，他也会觉得，哎呀。我男朋友虽然他在管我，他很强势，但是好甜啊，就是他在乎我这样。但是长大之后就觉得，What the fuck，这有什么好甜的？我穿什么是我的事儿，管你屁事儿。
而且正常的态度不应该是，如果我打扮得很好看，如果我把自己收拾得很漂亮，那么我男朋友不应该觉得很高兴吗？不是挺好的吗？
对
就
啊，
是
就是
这个，
谁愿意邋里邋遢的出门呢？
对呀，就是哎，这个我觉得，而主要是大家这个视频它火了，而且没有任何人觉得它有问题，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快手他们最近在做一个新的产品，就是，有很多这种古风的动画的视频，然后做的看起来也非常的精美，非常的鸿篇巨制，但实际上呢，它不是真的人在剪或者说把它画出来，而是说就是套的模板，就是这个技术已经精进到什么程度？你的这个视频，它完全可以套模板套出来。然后，那这个文案或者说这个故事走向是怎么弄的呢？就是他们直接跟网文作者写那些古风文的作者买断了，说你的这个就给我这边独家来就 OK。那一般这种小视频或者说这种动画的剧情是什么样的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它是一个改编那个嫦娥跟后羿的这个故事，嫦娥在这里面是一个恶女人，然后后羿是一个特别帅、特别的威猛，然后剑眉星目的一个男主。这个捣药的兔子，它其实是一个兔子精，它是一个人，然后就那种非常可爱、可怜又很弱小，需要被男人保护的一个角色。他和这个后羿是相爱的，那嫦娥是在里面从中作梗的，她是一个坏女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所有的这些故事走向可能都是从一个女性向的一个角度在讲，就是去幻想一个高大威猛的男性也好，或者说是幻想了自己的一个情敌，一个所谓恶女人也好，这些虽然都是女性的这么一个视角，就满足就普通人对于恋爱的想象吧，就是想要一个很帅、很牛逼的一个男朋友这种，然后为自己挡下了一切的苦，然后还跟一个恶女人去斗争什么的。但是你仔细想想，它其实也是一个男权思路，就是为什么，这唯一的一个坏角色是一个同性呢？为什么嫦娥就是那个坏的角色？然后为什么不能姐妹联手把这个男的给踹开，然后两个姐妹欢欢喜喜的在一起，然后友情，友情升值，对啊，就我觉得这样也很 OK。就是，他这个幻想的出发点虽然看起来是女人，但好像还是男生，就是男的是一种稀缺资源，然后被女的去抢，然后就男的坐享其成那种感觉，就跟你刚才讲的那个女性穿吊带是一样的，她看起来好像是我男朋友开不开心啊，或者是我男朋友在不在乎我，但实际上她还是在用一种男性视角的思路去套用这个模式，我觉得是这样。
在这个抖音里面有很多这种视频，其实都让我看了之后很生气。就比如说那个，我刷到过一个，我不也不是一个一系列，关于那个日本的老婆或者日本女朋友，或者是那个韩国女朋友之类的事情。一般来讲，在这种那个。这种视频的拍摄者呢，他配音的都是一个男性啊，他可能会以一个男性的视角，去讲，比如说，这个假设这个视频可能题目就叫做《韩国女孩出门前的流程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拍摄这个女孩子啊，洗澡，然后护肤、搞头发，什么敷面膜，还要给什么眼睛涂消肿的东西，然后又要防晒，化妆、做头发，搞2个小时。然后化2个小时之后，你还要看起来像素颜，是吧？这是她韩国女孩出门前的流程。然后她另一条视频可能就是韩国女孩约会一天要换几次造型，可能她上午吃早餐的时候穿了一套比较随意的衣服，下午逛街换一套，晚上共进晚餐要穿一个像礼服一样的比较正式的衣服。然后呢，夜里面吃宵夜呢，可能又披了一件什么外套，又换了一个不同的衣服。然后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传递出来的一种感觉就是，女孩子就应该这样，你应该精致，你应该每天，你的容貌或者你的形象就是你最大的价值，这是你必须做的。我觉得这也反映了很多，就是，之前我也看过一篇文章，就是韩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可能女性对于容貌的这种焦虑是非常高的，大家必须要美，可能从很小很小年纪就开始化妆啊，然后好像这个是你唯一的武器，这是你最大的武器，这是你最有价值的东西。
哎，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两件事儿。就第一件事儿是这个，你说这个韩国化妆这个事儿，我记得我几年之前吧去韩国玩儿，当时呢，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她就在那儿等公交车，她其实已经非常完美了她的妆。就很典型的那种韩国的那种妆，就是咬唇妆，然后脸是铺了很白的粉，然后她其实没有什么要补妆的地方，她在那儿补妆补了好久。我当时的心境是觉得，哦，韩国人都好爱美，而且他们对自己要求很高，他们就是就一直都很精致，就是对自己，就可能我当时觉得是为自己的这种容貌而开心。但我后来也觉得，他们可能也是一种容貌焦虑吧，就是出门一定要化妆，不管你是小孩还是老人，难道不能不化妆吗？不化妆又能怎样？就是，而且我现在在想，化妆这个议题，它虽然看起来就是说，哦，女孩子给自己买口红，或者说是女孩子化妆是为了自己开心，女孩子瘦是为了自己开心，但是它其实也是一种男权视角下的女性选择，就看起来她是女性选择，但是她是在男权视角之下，女性不得不做的独立选择，就不能不
是
化妆吗？男的为什么他就可以那个肚子很大，或者说
的，
是穿个大背心儿就出门，为什么人字拖就可以出门？那女的为什么要对自己要求这么高？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散布给了所有人的一个消息，就是男性会觉得铺天盖地的这种口红广告、这种短视频、这种照片都在去宣扬女人就是爱美、就是爱化妆、就是爱买口红，他们就理所应当的就觉得哦，女人都是这样的，你们女人就是在意这个东西，不会在乎什么大事的，就是在意这种好不好看啊，这种买个口红就开心了。我觉得这是在
对，
给所有的这个社会传递一个不好的信息。当然你化妆没问题，我也化妆，我也挺喜欢化妆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必须化妆。如果这件事变成了你必须化妆，不然就是对有失尊敬，不然就是不合理，不然就是不得体的话，那就是有问题的。你可以化妆，但你也可以不化妆啊，就像男的，他也可以化妆，也可以不化妆，我觉得这样才
对
行
的，
啊。
对，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的这种。我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因为我还是看吃的东西看的比较多，然后我就会看那个，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人做便当或者吃饭的一些视频，就会有一些对比，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我看到了一个人，他应该是在日本，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就说那个今天儿子的这个班里的同学，他妈妈一个日本的主妇给他的孩子带的便当，就是什么饭团啊，什么菜摆得整整齐齐啊，就是看起来就做了很久很久。但是那个日本小孩就不愿意吃，就觉得虽然看起来很好看，但是也花了很多力气，但是就不好吃。然后他那个最后的落脚点在于中国的饭，就是他又晒了一下他给他儿子做的便当，就是那种。很实在，看起来就很有胃口，很好吃，就是展现了一种，我们中国就是什么都好，然后好吃的也多，就是一种大国自信吧。然后呢，还有那种视频，就是，快手上有很多自己嫁到韩国去了，就自己婆婆张罗家里吃饭的这么一些视频，就比如说今天家里要吃什么火锅呀，或者说要吃什么，包饭呀。或者是那种就拌饭，简单的拌饭，就是可能桌子上面摆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要很有仪式，就先捡这个菜，再夹那个菜，最后把它们怎么弄一下才能吃，就吃一顿饭，婆婆要花好久好久把这顿饭给张罗好，然后下面的评论可能就是说啊，这么多菜不就都是泡菜吗？什么的，韩国的饭看起来就是阵仗很大，还是我们中国的饭好吃，就是。他没有一种说这是一种在文化交流，或者说，其实我看到这些，我觉得，哎，好神奇啊！就是原来那个国外就是韩国吃饭真的是这样的，就跟电视剧里面一样，或者说，哎，他们都吃什么菜啊？今天就想看别人家里在吃什么菜，或者说别人家里的这种仪式感，就是，就我觉得也很好玩。但是可能一些评论里面人他们会落到这种点，就是日本和韩国的菜确实都不如我们，包括美国、英国菜也是垃圾。就是我不否认中国的饭是很好吃，但是就是很自信，对。
对，这个很典型，就好像我能刷到的，反正是在抖音上或者小红书上能刷到的这些能红起来或者有一定粉丝量的外国人，基本上都有一个论调，就是说中国对我的影响很大，中国非常棒，怎么怎么的，你就不能说一句不好。但是你想啊，像在美国，比如说像那个崔娃，他就能天天批判美国这个那个，天天骂美国总统，然后所有人跟他一起骂，然后他还能在美国人买美国红。如果放在中国，肯定会说啊，你吃着我们中国的饭，然后赚着我们中国人的钱，还在这里说中国不好，滚出去，肯定是这样说的。
说到做饭这个，其实我也看很多中国的做饭视频，干，我就是天天在上面看做饭和修脚，我就 这么
我
一个
也
人
看，我
设。
也看，但是我都在小红书上看做饭视频。
哦，我会在那个快手、抖音还有 B 站上面看，就是，这个做饭也很有意思，就是会有一些教人做饭的视频，他们的题目或者说是一些很典型的文案，他们会这么说，就是，一般这种出发点都是女性啊，就说老人小孩都爱吃，或者老公孩子抢着吃，那你老公呢？他不做饭，他只会吃吗？就是你一个女的，她天天就张罗老人小孩吃啥，她心里就不装别的事儿嘛。然后，而且，他们可能还会营造出另外一种这种叙事吧，就是说我的小孩，或者说我老公，或者说我家里人，他们都， 嘴是非常挑的，所以我这么做就是做得又快又好，而且还能满足他们的对食物的需要，他们都赞不绝口。就让我觉得，就除了做饭，他不能干点别的啥嘛，就太主妇了，家庭主妇。就这种视频里面，她那个老公和孩子的这个出现的频率都异常的高。当然也不是没有男的在录这些教人做饭的视频啊。我也看过一些男的教人做饭的视频。一般情况下，要么就是老婆在这个里面是完全不出现的，她要么就是她出现的时候就是以一种不会吃、不会做，只会吃的一个特别好吃懒做的一个这种瓜婆那样的形象，就是夫妻关系他没有一个正常和谐的嘛？你老婆不能跟你一块儿做吗？就是他，当然他有可能在给你拍视频啊，就是你们都不互动的嘛，就完全是一个女性，要不然就是失语的一个形象，要不然就是一个完全任劳任怨要张罗一大家子吃饭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这两种其实。它可能代表了，包括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种男女关系的这些，叙事的现象。其实我觉得都代表了一种中国比较典型的夫妻关系，或者说两性关系吧。它不是一个正常平等的，然后，要不然就是一方在无限的索取，要不然就是一方在无限的服从，对。
就是这个关于老婆这个，我看的让我最上火的是，上这是我刷到那些有一对儿就是娶了日本老婆的那个讲述这个他们生活的这个主体也是这个男性，然后他就是要么就是一个他在讲他老婆年纪很轻，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就不远万里。任劳任怨嫁到中国来，什么都不图，他也没房没车，啥也没有，还是不顾一切就是爱他。然后这个他其实就是在满足了很多人这样一个心理吧。我说的很多人特指男人，就是觉得这个女人一定要什么都不图，什么都不要。我就算长得像个癞蛤蟆，我穷得破产，我什么都没有，他还就是爱我，任劳任怨，每天为我洗衣做饭，给我擦地，这样才能证明他是真爱。她是个好女人，她的爱是纯洁的，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她就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说，你女人就应该什么都不要。啊，你就是要圣母一样的才是好的。你但凡你找一个稍微有一点钱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你就会落下一个你图他什么的这种骂名。你但凡找一个长得帅的，别人会说你这个肤浅，只看脸。就你就女的就得没事儿，好像我活着下来就是个原罪，我天天得自证清白一样。没见过男的要自证清白的呀。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我就在想，其实我们生活里面，就哪怕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其他人，其实两性关系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就是也是非常复杂的。但为什么落到了这些短视频上面，它就会以这么一种非常典型的，非常戏剧化的，然后一种叙事去呈现出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只有这种才是？大家心里面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可能大家都是觉得这样才是对的，才是正常的，大家才会买这种账。我一方面觉得可能是观众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做。我另外一方面也是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些叙事在引导观众这么想？如果是叙事在引导观众，那其实还蛮可怕的，因为。因为内容生产者可以做的尝试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为什么只选择这么一种叙事？我就觉得这很，这是不对的。
我觉得对于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的感觉是，其实并不是，这些内容的生产者在引导他，而是这就是大部分人想要的东西。包括我看了很多这种日本老婆，这种视频下面的评论，很多都是说，现在这个，那个我评论在哪儿呢？
你找找。
哦，对。哦，在中国，显微镜都找不到这样的女人了，还是就是他们在娶日本老婆这件事儿，他们会说是为国争光，这是支持进口。现在国货无论是人还是东西都越来越飘了，质量不咋样，还价钱疯涨，这是原文啊，这是我抄下来的。然后，当看到那种日本老婆说， 这个日本老婆就是那个视频，就是讲跟她老公说，她生孩子的时候就让她老公出去玩几天。这个视频里面那个女生的表现就是感觉很抱歉，就好像觉得哎老公啊，这你我生孩子，我要必须得去生孩子，不能陪你了，也不能照顾你了，你可能要受一下委屈，先去跟我爸妈住几天，然后她老公说那我去医院陪你啊，然后她那个日本老婆就说在医院没有床不舒服，你会难受的。然后这个男的说我要照顾你，然后这个女方就说哎，照顾我怎么能行呢？那就显得你像保姆一样。然后下面评论就是这才是，如果中国女人都能做到这样，男人就不会有外遇了。男人有外遇是有原因的。哎呀，我的天！
天呐，就是，
我觉得，这种，虽然说我在生活中没有见到，就是把话说得这么极致、这么明显的这样的人，但是我能感觉到，其实我认识的一些男性，尤其是可能，比我们更年长一些，就是更传统一些的思想吧，他们其实确实是会觉得，他们会有这种渴望的，但是他们可能觉得这样说出来不对，所以他们不会这样讲，但是他们其实会觉得。他们也是希望找一个什么都不图的，要自证清白的，像圣女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我就不禁感叹了，做男的好爽啊！做男的怎么这么爽？
然后你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内容的生产者其实是可以引导这个观众这个导向的，当然是可以引导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它。不鼓励你这样。如果你是逆着潮流去走，别人会觉得你不识时务，大家也并不想去引导。所有人都没有没，大家现在不是说我现在想表达一个什么，我再去做这样一系列东西，而是说什么红我就试这个。如果这个不红，我再换个角度，我立刻就是我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我换10种短视频的方向，最终可能有一种它红了，我就一直批量生产它。大家并不是在用这个去导向、去表达我自己，而是只是去想观众要什么，哪怕这个东西不知道对不对或者好不好，那么他们就是想看日本老婆带病拖地，那我就要拍日本老婆带病拖地。就是他们，我觉得并不是说主动的在引导这个社会的这个倾向，他们就是在满足很多人的幻想。我觉得这可能也就像另外一方面同样的会有很多拍给女性看的这种秀恩爱的呀、高富帅的、霸道总裁的，其实是一样的。
对，因为如果你想要做你能表达的东西，它可能它逆潮流，它就没有流量，它没有流量，它又不赚钱，这哎，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
你说。
因为其实我做过那种有流量的东西，然后大家就会看这个，然后你会说啊，这东西不是已经做过好几波了吗？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在看这个？他不能看以前这些吗？就没有为什么，你做了就会有人看，因为总有人没有看到。你只要做这些，它就有话题，它就有流量。你有流量，你就有钱；你有钱，你就有广告；你有广告，你就一直有钱。然后，可能就是一些重复性的流量垃圾。就最典型的就是一些打黄色擦边球的东西，然后要么就是秀一下身材，露下腹肌，然后。看看大长腿什么的，就是因为他已经有鲜艳经验，他就是可以火的。别人都火了，那我也可以火。我只要有平台，我只要有这个我这个框子，我就啥都能往里装。所以就会一直大家就会重复的吃屎。这就是现在的现状吧。你刚说的那个，就是找一个任劳任怨的圣母形象的一个女的，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完全反差的。是一个她本身是一个残疾的一个女孩，她是坐轮椅的，她腿脚不太方便。然后她嫁到了英国去，和一个英国的小哥结婚了。那个小哥就很帅，他每天会更新一些他的日常在抖音上面，就是跟他的英国老公，比如说两人做了很甜的事情啊，或者说今天我去，坐公交车，这个英国的公交车司机特别的，友善。他会那个帮我把那个轮椅抬上去啊之类这一类的吧，他会发这种东西，然后视频里面大部分都是说啊你老公好好啊，好帅啊，他对你好好，你们好甜，也会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人去问说，哎，你老公找你他图什么呀？他 就是你可以满足你老公吗？你天天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啥都是你老公干，他图啥呀？就是大家就会去暗自腹诽，你说这个男的图这个女的图什么？是被拐卖去的吗？就啊，对啊，然后就是大家就觉得他一个正常的，还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男的，他这么帅，这么健全，这么好，他娶了一个中国的残疾的，相貌平平，非常普通的这么一个女孩，完全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利益可图啊！这怎么想怎么傻，怎么想怎么不划算的一个事儿。就大家就是把这个女的当成一种资源，如果她是一个，又健全又好，任劳任怨，还能带病工作，还能生孩子不能陪她，还要给她道歉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值了，牛逼！这辈子我啥也不想了，就这个了，而且还能出去花天酒地。如果她是这么一个形象，那就是不管是中国的男的还是女的，都会在评论里面问他到底图什么？你是被拐卖了吗？你们一定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在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很非常典型，就是把人，就是你说的把人当成资源，他们会去算啊，这个人他有多少生育价值，他能提供了能赚多少钱，能干多少家务活，能不能跟我一起还贷款，他能给我就是我们俩一起买房子能付多少钱，或者之后他的发展怎么样，或者说他之后他的工作是不是那种比较稳定的，能够在家里带孩子的，大家把这个东西都给量化了，唯独不考虑那这个人他是。我如果我就是喜欢他的人格呢？如果他给我带来了很多情绪价值呢？如果我们互相达成了理解了呢？如果我们就是有某种依靠和那种惺惺相惜或者那种连结的感觉了呢？唯独大家不考虑这个。
对啊，就是，把人给刻板化了。就是，如果这个人是不符合标准的，那这个人可能就没有那么有价值。我可能给他只能打80分。如果他是超过标准的，那我赚了，就是完全是一个利益的一个角度。包括刚才我们谈到把人给物化、把人给模糊化、资源化，其实，最近那个拼多多的事儿，它跟这个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就突然想到，就拼多多这个事儿，里面就是所有的几乎很多互联网公司吧，它都会，叫一些人的花名，包括很多这种广告公司，你不能叫你的本名，你得起个那个英文名儿。就是没有人会叫你的本名，你必须要有一个英文名，包括你去互联网公司，你会有一个花名，就是大家不会叫你的本名，只会叫你的这个昵称。我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可笑。我有名字，为什么不叫我的名字，要叫我的花名？我只是一个代号嘛，我只是一个符号，就是我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了，就是这个公司一个零件，就是01、02、03，我的工号就是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只是在干这摊活，干完了我就本分了。我之前有一份工作，它需要起花名，就所谓的这种昵称，然后呢，我起了一个4个字的名字，我起了我的快递的名字。然后他说我这个名字不符合标准，就是他就非常的好笑，他起花名也是有规格的，你不能超过这个规格。你比如说，你不能起带标点符号的，你也不能起这个多了一个字母的，你可能只能起2个字的或者3个字的，你也不能叫自己什么爸爸，也不能叫自己什么什么爷什么哥这种都不行，你就必须要起一些在他们规定范围内的名字，就符合他们要求的。我就觉得，那我这个起这个，我爸妈给我起名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这个弯弯绕绕呢。我进你这公司工作还得起个这名字，还在这儿要求这么多，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笑这个事情。
不是，你在你们公司的花名叫刘大胡子啊？
对。
是，这也太搞笑
不是
了！那个叉叉
我
部
叫
门
这
的刘大胡子出来开个会。
不是，就是这样的。我本来想叫刘大胡子，后来他说你这个名字超了，他只能起俩字或者仨字，他不能起4个字的。我本来就是我幻想的这个，哎，刘大胡子来开个会，刘大胡子我有个需求找你，没有出现，好像没出现，你知道吗？我本来想要去用这个名字去消解一下这种花名的很傻逼的这种套路，但是他妈也没消解成功，他直接给我框死了。这个套路还是公司深啊。 抖音、快手还有 B 站，他们这里面会有一种这么一种套路，就是跟女生说你还在这样化妆吗？或者说新手这样化妆是错误的，或者说，这样化妆的人都怎么怎么着，然后会给你一个对比视频，就是可能一开始你画的特别的丑，然后你应该这么这么画才行。我就觉得化妆也成为一种模式了，就是要画的看不出来你化妆才是牛逼的化妆，或者说我那个眼影涂的跟鬼一样就是不行。那我觉得怎么就不行？我怎么高兴怎么涂，就是它没有什么好或者不好。就是审美就这么单一吗？就是所谓的这种画得很丑的，或者说他的那个，嘴唇上面的那个口红，他没有在那个唇线以内，他就是错的吗？我觉得也不是。那可能有些人他的那个嘴唇很薄，他想要，这个妆容他需要一个比较丰满的嘴唇的时候，他就会涂出去，他没有一个很刻板的程式的东西。说我这样才是对的，我这样才是正确答案，然后就会有一个美丑的对比，所谓的美丑的对比啊，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这种化妆视频其实也很单一。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关于化妆的视频，让我觉得有点不适。就是有好多个视频，它前后的对比是在家可能是那种抠脚大汉的形象，可能是我就蹲在炕上，然后拿着一个铝饭盆，然后在那吃饭，然后就是特意搞得特别丑，然后特别 low。然后呢，她老公说，我要出去了。她说，等会儿我跟你一起去。说你这样怎么去？这个黄脸婆子。然后呢，这个女的说，你等着。然后她立刻就开始画画画，然后很快就是一个精致的女神出现了。我刷到好几条这样的视频，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指望我怎么反应？这个东西它，我觉得它核心是特别厌女的。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女神，你扒下她的皮来，就跟癞蛤蟆一模一样。所有的女神都是靠化妆、靠装扮的。出来的所有的看上去很魅力，就魅力无穷、高高在上的东西，其实底子下面就是很 low 的。我觉得它核心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像之前那个前两天在
那
微
不
博
是
上大家
对
讨
那个
论的，
全民时代的广告不就是这样的
对对
吗？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好像如果我漂漂亮亮的把自己收拾得好，那看着是挺好的。如果说有别人要那个要骚扰我，那我卸妆就能吓死他。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属于这种非常正中厌女的核心，你知道吗？
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广告是要做给谁看的。就是广告它总是会有受众的吧？就是你总要有目标受众。我甚至不知道它是给谁看的。
我觉得应该是给一些男性看的，就
但是
是，
这个全棉时代的这个产品的用户，她又是女性啊。
我觉得他可能想出这个创意来的人，或者说通过这个创意的人，可能是一些男性。所以他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笑的、有幽默感的、有意思的，就好像很多我们在饭局上、在生活中，有很多男性他们开一些色情玩笑，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少数，很多人应该都听到过说，哎呀，你晚上回去，怕是有什么觉得不安全的，就好像觉得这是一种开玩笑，觉得哎你长得又不怎么样，怎么有啥觉得不安全的？
对，就是你跟鬼走到一起，鬼还会被你吓一跳呢。就是我觉得这虽然是一种所谓的幽默，但是它并不好笑，它非常的冒犯。就
对，这就
是，
是一种骚扰。
对，然后我其实也在想，为什么全棉时代那个广告它如此的反人性、反常识，令人作呕，它依然可以上线。就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想了一下，觉得啊，好悲剧啊！就是一方面可能是，一线市场已经没有增量用户了，就是你想从这个里面再去找到一些能再用这个产品的人，已经找不到，这些用户该用的已经用了，他不想用，他也不会再用，那就要去下沉这个市场，沉到二三线或者四线、18线去下沉市场，那又没有去做过很全面的数据调研，说这些。目标受众，或者说这些女性，她们喜欢什么样的广告方式，或者说她们爱用什么样的产品，完全没有，就是拍脑袋，就是没有这种数据向的导向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的自己啊，我觉得他们应该喜欢这样的，而且哎，这不是很好笑吗？而且这就跟我这个产品非常强关联呀，我这产品就是牛逼有用，那个前后反转这么大，就是。产品属性特别的凸显，那就给他们看吧。就是他们已经定义了这些 18线的，他不喜欢阳春白雪的东西，他欣赏不了，他只能欣赏那些 low 的，而且他们又是在这种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去投放的，他就不能用那种很高大上的东西，他就是要用那种吸引眼球的东西，就没有把这些下沉市场的这些女性，或者说这些受众去当一个完整的人去看，他就把他们当成一种自己要收割的一些钱、一些资源去看，而且他们就是 low，他完全不懂这些阳春白雪的东西，你给他们看这些，他们就是看不懂，没有效果，进行一种社会性的强奸吧。就是很恶意、很教唆的一个东西。即使可能本来这些人对于这些女性他没有什么观点，他很模糊，就是看到这些广告人他没有什么对女性没有什么评价，但是他看了这个广告之后，他可能也会拿这个东西去开其他女性的玩笑。
但是事实证明，这个不管长得好不好看，不管年纪多大，不管是什么样的女性，其实都是会遭受到性骚扰和性侵害的。不管从历史的案件上，从新闻上，我们都看到很多的，哪怕是我们觉得完全已经丧失生育功能的这种年纪很大的女性也会有一些被强奸的受害者。然后这跟好不好看根本没有关系。就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剧叫做Unbelievable，好像叫。难以置信，
你说，
就是这个剧，哎，强烈推荐给你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短的剧，只有几集，然后看了之后，让人心情非常的压抑和沉重。就是讲一系列强奸案的，第一次是一个年轻女性去报案，她声称自己被强奸了，但是呢，她最后撤销了这个她的报案，是因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她觉得我要再报案，但是所有人就像在审犯人一样审视我，他们让我无数次的去讲这个故事，然后哪怕如果我这个地方记差了，跟我上次说的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他们就会好像像审犯人一样审视我，然后不断的回顾我的痛苦，然后呢，这个案子最后水落石出了，是因为有2个女警察，然后他们相信这个，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连环的一个案件。就这个人他，他潜入了好多人的家里，他在这些年间犯下了很多的强奸案，但是一直都没有被抓到。然后他这个强奸案里面的这受害者，包括很多觉得我们觉得已经是阿姨老太太的这些女性啊，然后也包括这种长得好看不好看的，身材胖或者瘦的都是有的。然后那个强奸犯被抓获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是，我其实第一次犯罪的时候留下了好多证据，包括一些指纹，一些各种东西，但是就没有人查。然后那很多人他们后来就去查这个案子，当时去那个女孩也去报警了，但是因为查这个案件的男警官觉得证据不足，觉得这个女孩反反复总问他，他的总是说的跟上次有一些那个叙述上有一些出入，所以说就完全忽视了这个案件，他会觉得这个案件只是这个女孩在那个自己在是因为她想寻求关注，可能她是一个。家庭比较破裂的，可能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想寻求关注，所以才制造了这样一个新闻，这样一个话题去获得爱。他们是这样理解这个女孩的。所以说，第一个案件他留下了那么多的那些痕迹都没有被抓到，所以才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犯罪。就是，反正这个剧就是讲这些强奸案的。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想到了，就很多，包括日常生活里面的男生，我不知道有多少男性听众在听我们这个播客。其实我被很多人问过，就说，哎，你们女的真的都有那么多人被性侵犯或者说性骚扰过吗？就是大家是完全不理解，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事情，就觉得你们是不是在寻求关注？你们是不是被关注的太少了？就是我觉得这么问的人，其实他就有点天真到让人觉得有点可怜。就是谁会拿这种事情去博得关注呢？
不是，我是觉得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性侵害或者性骚扰。就比如说，你就是像这个广告里面说，你卸了妆之后就能吓死人，没有人会强奸你，这已经是一种骚扰，已经是一种侮辱了，已经让人很不舒服了。但是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玩笑，我觉得并不是他们觉得，你们是真的被性骚扰了，还是假，还是那个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只是意识不到他们说的这些话，他们讲的这些段子， 他们开的所谓的这些感觉很有意思的玩笑，他其实是有冒犯别人的，其实是在骚扰别人的。
就包括很多女孩子，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可能听过不止一个人跟我说啊，我好想去整容啊，我觉得我哪里哪里不满意，比如说我的鼻子，或者说我的眼睛，或者说我想要去什么丰胸，或者我觉得我的腿太短了，我想把那个腿打断重新接一下，或者是我觉得，或者甚至有人说想要去做那种私处美白。我从小到大听过很多人跟我说这些事情，就是一种对于自己容貌外表的一种焦虑。这么说的男生很少，很多人会觉得哦，我只是为自己啊，我想自己更好看，我自己看着也更顺眼一点。但是其实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让女人去化妆，或者说让女人去买口红，即使这是女性自己的选择，但她也是在一个男权的逻辑里面。看似独立的选择，但实际上他是在一个男权体系里面，他不得不做的选择，就是这种容貌的焦虑，或者说是外表的焦虑，是非常普遍的。包括这个短视频这些平台里面也都在宣扬这些，比如说你这样化妆是错的，或者说，你出门的时候不能邋里邋遢，你就是要一个容光焕发的一个样子，或者说你不能给你的男朋友丢人，就是对女性的审视和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就是我今天看到另外一个话题，让我觉得很生气，就是那个视频就是说女孩子出去，那个本来今天不想跟他过夜，打算看个电影就回家，但没想到他那么细心带了充电器，我本来没有看懂这个梗是什么意思。那后来
是什么
我
意
看了
思？
评论，对，我后来研究了一下，这意思就是说，女孩子出门玩不要带充电器和化妆品，就是意思说，如果你带了充电器和化妆品，就是意味着你心里已经想好了我会不会跟他过夜。
天呐，哎，不是我这，哇，这好恶意啊！就是，其实女孩子没有这么想，就包括那个，女孩子说不是，不要，不是，就是不是，不要一样，就大家会觉得哦，你只是在撒娇而已，或者说你只是在你的套路，包括这个充电器也是，我可能就是只是带了一个充电器，我而已，我没有别的意思。大家会觉得，啊，这是你的套路，你已经做好准备，你只是不说。那你这么含蓄的表达，那我了解了，就这种感觉，就非常不怀好意。
对，我都能想象到有一些宅男，可能他们会，或者一些比较年轻的男性，他们会真的就这样相信这种论调，就会觉得，比如
对。
说我跟一个女性出去约会，然后我看她包里拿了充电器或者什么的，那她可能已经暗暗的同意了跟我能发生点什么，然后甚至我现在已经想象到一些犯罪，就是觉得我觉得他已经同意了，然后对，结果他却
其实这
很
个就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全棉时代那个广告，可能一开始没有，大家没有这种意识，但是你既然做这个广告，你告诉大家了，你是一个宣教的状态，那大家哦，那我学到了，我以后我也这么说，我也这么开玩笑，其实跟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其实，我看过很多这种视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视频会推给我，而且，而且其实很多人应该都看过，就是所谓的接男宝的视频，就是抖音和快手上的孕妇，她们好像疯了一样，想要一个男宝宝，然后她们可能是这种文案，就是说，前两胎都是女儿，如果这胎还是女儿的话，婆家就不让我进门了，或者说。什么别怪妈妈狠心，如果妈妈要是女孩的话，就怎么着之类的。然后如果他是个男孩，大家就在那个评论里面就传递喜气，就说啊接喜气，接男宝，让我蹭一蹭，让我也沾沾喜气，这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是一个锦鲤。我记得豆瓣就有一个人，他这么说，她是一个孕妇，她说她现在怀孕了，她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但她希望是个男孩，因为。虽然我是女的，而且我一点也不重男轻女，但是呢，我希望我的孩子是男孩，因为作为一个女孩子太苦了，她要承受太多。就看起来这个好像是，好像是她生男孩是有道理的，她只是不想女孩像她一样受苦。但是她这个不能细品，她细品她还是重男轻女啊。那你想要男孩的理由是这个，那她还是重男轻女啊。因为你自己不去为你的孩子去争取一个他可以有的一个空间，而是去接受了这种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啊，男的就是吃香，女的就是那个受害者，或者说女的就是 不占优势，那我还是生个男孩吧。就是你已经接受了这个逻辑，然后你给自己灌了一个大的帽子说，虽然我也是女的，虽然我一点也不重男轻女，就是我觉得看到"虽然"这两个字后面就不用再看了，就是完全就是扯淡。就是我比较讨厌这么一个论调，就是说我知道事情是这样，但我也没办法，我改变不了，所以我就接受它吧。
这个论调非常多，就包括很多人说，我不是歧视黑人啊，但是黑人他就是素质比较低，文化程度比较差，就是会闹事儿啊。我不是说这个少数民族都怎么样，但少数民族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不太太平，会有一些问题啊。我不是重男轻女啊，但是女人呢就是这个方面不太行，那个方面不太好啊。我不是歧视同性恋啊，只不过说这个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就虽然不重要，你要听但是后面是啥。
而且我去搜这个街男宝的新闻，就也蛮有意思的。这个热评，这个新闻底下有一个热评，它有2000多的赞，是一个男的写的。他这个评论的内容是："重男轻女的娘们儿真的比男的多得多"，就非常的搞笑。就怎么就把这个事儿好像锅又甩给女的了？然后再就新一，这是一波新的男女对立。他其实原来这个街男宝的事儿，他引不到这个事儿上，但是这个评论就很有意思，而且有2000多人认同他，他是当时这条新闻的最赞，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如果你去深究这个街男宝的这个事情，你可以说这些女的很愚昧，或者说这些孕妇她们怎么脑子就是冥顽不灵，她们不开化，但是她们后面是什么逻辑？就是还是一个。你没有男孩，你就没有话语权。那他不是还是原来那个男性主导的逻辑吗？然后他这个评论把这个锅甩给女的，说啊，这主要还是重男轻女，还是女的，他跟男的没关系，还是女的这个事儿多，就非常的好笑。
对，就是为什么这些女人，她是女人，她还会为难女人，还会这样想，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是父权的，是男权的，所以才培养了这些人成为了这个体系的附庸。她从小就这样被教育，就觉得这样才是更好的。还有一个是我今天想到的，我就是正好想跟你讨论一下，因为这个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判断和想法，就是就是现在在互联网上流行很多关于女海王啊或者渣女的这些东西，就比如说最近在抖音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视频，很多很多人都去拍，也是个变装视频，就前半段是宝贝晚安，宝贝早点睡，一般是就给男朋友打电话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下一句是我还要去下一场派对，然后他立刻就变了一个可能是穿了高跟鞋短裙就是打扮得特别精致的这样一个形象就变装了，然后我就在想。那么现在在网上感觉很酷，感觉很流行的这种渣女的这种形象，它究竟是好的吗？还是我觉得，但是我又觉得它也不是，也不能说是好的。那相对来说，以往那种好像我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日本老婆的那种，她可能是进步的，就是我有自己的生活，我要出去玩，可能我同时不是说总是被男人甩，然后哭哭啼啼的去斗小三这个那个，而是我自己是渣女，我自己是海王，这个。看似是好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问题。
怎么讲？
怎么讲？
就他，你觉得他怎么有问题？
就是我觉得它在本质上是不是还是一种获得男性关注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有很多男的都爱我，有很多人都追我，那么这意味着我更有价值，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让我不适的？
我其实你跟我讲这个，我倒没有这种感觉。我的感觉是，这流行的趋势变得也太快了吧。早先就是很忠诚的才是好的，现在就是，谁比较浪，谁才真的牛逼，谁才是爷。就
不是
是，
这个不是变得快，这是两种不同的群，它的受众是两个不同的群体，
就是
是
我想
同时
到的
存
是。
在的。
啊，就是 怎么说呢？其实我想到的是，以前是没有这些，就只大家只会去吐槽渣男，但是都渣女这个甚至都没有这种声量的，就别说大家吐槽还是赞美了，它完全没有声量的。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去营造一种渣女形象是一种新的流行，它当然跟原来那种忠诚是完全并行的，这没有问题。就是我会觉得。是， 其实这是一种很聪明的获取流量的手段吧，就像你说的，它是并行的。谁想要看那种忠诚的，谁就去看；谁想要找这种渣女的认同，谁就去买这个的账。它只是细分了这么一些受众，让更多人去买账。因为一块蛋糕可能已经不够吃了，那这个蛋糕分完掉了这个之前，那我就再造一块蛋糕让大家吃，就是其实是造一种流行的假象吧。之前大家会觉得。啊、哦！我要努力奋斗，我要进互联网大厂，我要多赚钱。我要什么多少多少岁之前，35岁之前财务自由。现在没有人喊这个，现在可能大家一方面可能也信这个的人还在信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35岁之前我不要猝死，或者说我要保命，我哪怕我不赚钱，我当个废柴也可以。然后还有一波人的观点就是啊，不管你是赚钱也好，还是怎样也好。你要活在当下，你要爱自己，就包括那个前段时间很流行的那个电影，就大家都去看的那个《心灵奇旅》，其实也是让你去活在当下，抓住一些很微小的瞬间。但是其实那些瞬间都很虚假呀，我怎么才能用那些瞬间去支撑我整个人的生活呢？就是其实这都是流行营造给你的一些很虚假的，让你相信的一些假象吧，就是。爱自己这个论调也好，做渣女这个论调也好，或者是我要努力奋斗这种论调也好，其实都是这些互联网教给你的，就是流量教给你的。因为他们这样说，他们可以有钱赚，他们有流量，他们才这样说，他们并不是真的让你这样。那难道我不能不爱自己吗？我就是，我不想那个，我不想当废柴，我就想31岁做一个处长，他不好吗？也可以，就是我会觉得。大家已经在这个流量的池子里面迷失了。就是今天，这个告诉我哦，做渣女是可以，那我马上去渣一波男的。明天告诉我，我要当废柴是可以，那我就躺着我不干活了。就是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这都是别人告诉你的，你有自己在想什么吗？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些流量和视频，包括我们今天讨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告诉你，在。告诉你啊，你的幻想就是这样，我满足你了。你的现实生活里面可能没有这么好，我现在就满足你了。你就是男朋友，就是高富帅，你自己就是大长腿，你就是有一个好婆婆，然后你的闺蜜就是有钱人，就很虚假，就是靠这种虚假的东西，你天天刷手机划了这个大拇指往上划了，去营造一波你活得很棒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没有生活呀，就是。生活在哪儿呢？生活在手机里面吗？你靠手机去生活吗？这也太科幻了。
其实我想的是，这些东西看似它是在找流量，但是它确实是流量。但是我想，我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些对于观众的一些影响。因为我刚才在想这个，就是这个宝贝晚安，宝贝早点睡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想到我们上一期的嘉宾卢女士。
啊，对，我也是想到他了。
对，就是这种大家做女海王的这种思潮，其实给了很多人，包括尤其是可能是很年轻的一些少女们的一些想法，就是觉得大家一看似这样是女性独立了，我现在也跟男的一样，我可以去扎别人了，我也可以养鱼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质上还是建立在那个我的价值是有多少男的喜欢我，就是被多少人认可了。我觉得就是。他们在大家在讨论海王、女海王或者渣女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吧。我觉得如果跟大家去传递这个东西，对观众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又会觉得像抖音、快手这种平台，其实也除了这种流量的游戏，它也确实给了很多普通人一些表达。或者抒发自己的一个窗口，因为我也关注了一些非常普通的人的生活，然后我就发现，我给他们点赞了之后，我关注了他们之后，新的平台就会推给我更多这种个体的生活，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人，就比如说我关注了一个开水果店的一个阿姨，每天晚上她收摊儿之后呢，她就会在家里面跳，学跳广场舞或者做瑜伽什么的，就完全不经修饰的，就明显就是一个手机在那儿拍的，都不是一个好手机的那种。然后就穿着她正常的可能花花的袜子呀，或者正常的那种，她就在那里学跳舞。然后我还关注了一些，比如说送外卖的人呢，然后关注了一个阿姨。她是自己到泰国去养老去了， 就在那个岛上买，也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养了一只狗，每天骑着他的小小摩托车到海边去玩儿，然后会跟观众们分享怎么办签证啊，他一个月在这里大概有多少花销啊，会不会英文就是在这边影响大不大呀，这种的，然后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生活，就比如说那个一个就是有一对夫妻是因为疫情，他们本来是环游世界嘛，因为疫情就耽误了，然后现在一直在滞留在墨西哥了一整年，就住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然后分享他们的生活日常，在这里新交的朋友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然后还有在菲律宾开店创业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性，她是在这边怎么生活，为什么到这边来创业，在这边做了哪些开了哪些店啊，包括一些生活潜水啊海边的一些视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一方面这些人尤其是像这个水果店阿姨的这种人，可能永远他也不会红，他也不会有很多流量，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短视频的这个平台可能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吧。就是这是他生活里面的可能是一个有亮光的一些时刻，他们很喜欢拍也享受拍，然后甚至有几个陌生人跟他们点赞，他们也会很开心，这是他们抒发自己的一个窗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种比较草根的非比较接地气的这种短视频平台的一个好处吧，它确实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机会，
对，而且他也给了我这样一种没有体验过那么多生活的人的一个窗口，去看到这些人他们在干什么。我还关注了一个大哥，这个大哥是一个 B 站大哥，他是一个开货车的一个司机，超级辛苦。他是一个吃饭巨多巨快的一个人，然后他每天可能会跟大家拍自己今天吃什么，然后就非常的真实，有时候会跟大家唠唠嗑，就比如说他看高速上那些特别不道德的行为啊什么的，或者他之前什么去新疆拉货的时候遇到了好心人，那个半夜熄火了，然后轮子还陷到雪地里面，就是当地的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话都讲不清楚，都互相都听不懂，完全没有办法交流的一个状态，就是那个人就过来帮他们推车，然后还给他们拿了吃的，因为晚上特别冷，就是无偿的，完全无偿的，给他钱都不要的那个。他讲了很多这种事情，就我生活在一个很单调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但是看他们说这些，去听他们，包括观察他们，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非常好，就是我当然互联网是便利，它给我一个机会去看到我完全可能接触不到的一些人，他们在活什么，他们在天天在想什么。
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几乎正常，我是蒋几乎，
我是刘正常，你要相信你很正常。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希望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在各种平台给我们评论互动，这样可以增加我们上首页的机会，使用苹果播客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打打分，让我们可以获得更多被推荐的可能性。
谢谢大家，大家再见，
拜拜。